美国参议员格拉斯利13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 FBI 已经通知 Twitter， 该公司旗下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卧底。 Twitter 部分员工担心中共政府会趁机收集该平台的用户数据和资料。下面请听报道。被称为 Mudge 的佩特扎特科是一名著名的黑客，在去年被解雇之前一直担任 Twitter 的安全负责人。他13号在听证会上说，一些 Twitter 员工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收集公司用户的数据。在听证会上，扎特科引用了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其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团队之间的内部冲突。这些团队希望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广告商那里获得广告收入机会，而其他团队则是担心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景。美国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开幕词里面说，他的披露还指出，联邦调查局向 Twitter 通报了该公司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格拉斯利指出，Twitter 首席執行官帕拉格阿格拉雅尔拒绝出席听证会，因为他担心这个可能会危及该公司对埃隆马斯克的诉讼。法院还在下个月就 Twitter 和马斯克是不是应该完成440亿美元收购交易官司进行审理。星期二 Twitter 股东投票批准了马斯克的收购交易。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Twitter 公司起诉马斯克终止收购协议，而马斯克则是反诉，指责 Twitter 歪曲其服务中虚假和垃圾邮件账户的数量。特拉华州一名法官上个星期裁定，马斯克可以在针对 Twitter 的案件中包括扎特科的举报声明，但是拒绝了他推迟审理的请求。路透社13号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的游戏、电商和科技公司亦是 Twitter 的广告大户，每年投放的广告估计达到几亿美元。中共扼杀言论自由，禁止人民使用社群平台 Twitter， 官方媒体和地方政府却在该平台大肆投放全球广告。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该平台海外广告市场成长最快、美国以外地区最大营收来源。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不如预期，美国股市9月13号集体下跌，成为两年来最差的一个交易日，因为8月的通货膨胀数据以外高于预期，投资者普遍判断美联储可能会继续激进加息。下面请听报道。美国13号公布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显示，年增率 8.3%， 稍微低于之前的 8.5%， 但是高于预期。扣除粮食和能源的核心 CPI 年增 6.3%， 则高于前值 5.9% 和市场预期的 6.1%。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让外界忧心美联储的升息步调。在未来充满不稳定性的情况下，美股主要指数暴跌，道琼斯指数下跌1276点，纳斯达克跌幅超过 5%， 标普500跌幅超过 4%， 费半更加是跌了超过 6%。 拜登总统说，总的来说，过去两个月我们国家的物价基本持平，这个对美国家庭来说是个好消息，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拜登说，自从夏季开始以来，每加仑汽油价格平均下跌 1.3 美元。我们看到食品杂货店的价格上涨比较前一个月有所放缓，实际工资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给了辛勤工作的家庭一些喘息的空间。 Bankrate.com 网站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包括住房、食品和医疗保健在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火上加油，汽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值得注意，但是并没有解决整体的通货膨胀问题。 哈姆利克话，报告指出，食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11.4%， 是自从1979年5月以来最大的12个月涨幅。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今年已经四次提高基准利率，美联储官员在过去两次的会议上都将利率提高了 0.75 个百分点，预计仲将在9月20号到21号的会议上批准再次将利率提高同样规模。加息已经影响到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提高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联储希望加息能够降低消费者需求，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决定不再针对联邦机构承包商合同工实行 COVID-19 疫苗强制接种令。之前法院曾经有一项裁决能够令政府在美国部分州执行这一强制令。下面请听报道。白宫的更安全联邦工作人员部门于8月31号悄悄地更新了其网站，宣布说政府将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或者执行拜登的要求联邦承包商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行政命令。该网站在公布的消息里面还补充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书面通知，其中要求执行该命令的条款亦不会被执行。另外，该网站还进行了其他的更新，其中包括澄清了联邦承包商的 COVID-19 感染症状筛查可以自行进行，不需要由政府雇员进行核实。在作出该决定之前，一个联邦上诉法院部分解除了在全美国范围内执行该行政令的禁令。上诉法院的这一决定加上其他法院的裁决，意味着拜登政府可以在39个州执行该疫苗强制令。起诉政府的美国建筑和承包商协会的工人，无论在哪个州做事，都已经被指定为享受该强制令豁免人员。美国广播公司负责监管劳工和国家事务的副总裁本·布鲁贝克就此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政府已经因为该疫苗强制令面临多项诉讼。布鲁贝克说，我认为他们有可能感到担心，如果重新实施这一政策，他们会在其他一些州面临更多的诉讼。在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后，禁令只是在那些对拜登的强制令提出起诉或者是加入诉讼的州保留。这11个州是阿拉巴马州、阿利桑那州、乔治亚州、爱达荷州、堪萨斯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犹他州和西弗吉利亚州。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完全撤销疫苗强制令。虽然由于疫苗效力减弱，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在之前的感染中得到了免疫保护，要求这样做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拜登政府至到现在仍然拒绝这样做。当前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反攻胜利的时候，美国从总统拜登到各级官员都在小心谨慎地回应，不想过早地宣布胜利，表示事情还在进行当中，这场战事仍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五国大楼真是密切关注着未来的战斗。下面请听报道。连续几日，乌克兰在闪电般的反攻行动中几乎攞返了哈尔科夫州的所有盘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向美联社透露，美国正在考虑未来的需求，包括讨论为乌克兰较大规模的部队提供更密集的战斗训练，并且派出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致命的攻击型无人机和更多监视无人机。尽管拜登总统星期一承认乌克兰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亦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只是表示我现在不打算谈论这个，因为事情还在进行中。 曾经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的已经退休的空军上将菲利布里德洛夫将军说，虽然最近俄军在战争中损失，但是这个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普京仍然有很多坦克、卡车和很多人力和资源可供开发，只不过不是他最好的装备而已。这个星期中共国家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会面，据 CNN 分析，好似中共政界第三号人物栗战书日前去了俄罗斯之后，俄国声称中国在乌克兰问题等有关重大利益事务上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俄国。好显然，莫斯科是想借住普京和习近平会面，大肆宣扬中共会支持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时事分析家蓝述亦都提到，包括日前俄罗斯的军机进入北美航空识别区，俄罗斯都是希望在这种压力之下，通过这种外力让北京向俄罗斯靠拢，因为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战争的前线面临着不利的形势，他需要北京的进一步保证以投入更多资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茨则认为，随着俄国地位衰落，普京势必寻求中共的更多支持，而中共恐怕无法冷静坐视俄军打败仗，因为这个将会让华盛顿腾出手来对准北京，还可能导致莫斯科出现政治乱局，进一步影响到习近平要维系的所谓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兰茨表示，如果北京没办法回应期待，那中俄关系恐怕会比预期的更快出现裂痕。星期二在国会举办的一场听证会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特克尔指出，中共在互联网对宗教信仰的控制和打击已经进一步加剧，让全国各地的宗教团体都感到了明显的负面威胁。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鲁里·特克尔指出，中共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是首例专门针对互联网上的宗教内容的法规，对很多宗教团体和个人造成了寒蝉效应。他指出，为了实行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共当局已经招募了几百甚至几千名审查员来针对互联网上的宗教内容进行审查，这个对独立的未注册的宗教团体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哈尔说，由于政府的严厉迫害，很多人原本就只能够依靠网络平台和资源进行宗教教育、培训、宗教集会和礼拜等活动。这些在线平台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通常是这些社区开展活动和相互联系的唯一可靠方式，尤其是在严格的疫情封控期间。而比如好像中国和藏传佛教的团体亦都报告说，他们的网站和微信群已经被关闭，没办法再被访问，用户担心这项规定会导致更多对起诉的滥用，特别是对同外国有联系的团体。而即使是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亦不安全，如果政府发现这些团体不符合政府政策，他们同样可能受到惩罚。在这个同时，法规还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向当局提交详细信息，以申请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另外，他们被要求在互联网上进行宗教材料的自我审查，这个几乎等同于全面禁止宗教活动，因为很多团体再亦都没办法在网上或者是亲自参加宗教活动。特克尔认为，中共当局的劣质做法除了需要被进一步关注，美国政府和公司亦都必须继续确保关键技术不会出口到中国或者是其他人权纪录不佳的国家，助长国外任何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并防止专制政权效仿中共的模式来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或者是人权倡导者。 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